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新媒体宣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和听众朋友分享了安平牧师所制作的一系列的课程新媒体宣教。那今天是第三课，让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媒体的核心理念，去中心化。
新媒体宣教 Espresso， 唤醒你的使命人生。安平主讲。
新媒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西方是以 Facebook 脸书为代表的，在中国则以微博为标志。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11年7月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的相关报道。十多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传播速度不断的提升，4G 到了5G，而且呢，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也不断的发展，从比较文字化的微信公众号到今天抖音短视频，直到目前为止，新媒体仍然是以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最主要的特征，智能手机呢也是最重要的平台。相信未来随着高速移动互联网的继续发展，电脑运算速度的进一步的加强， AR VR MR 虚实融合的技术会更加的成熟，也会出现眼镜头显不同的新的媒体平台，手机的功能也可能会有相应的技术的应用和改变。曾经很多人认为新媒体应该叫数字媒体，但其实新媒体更贴切，因为心呢表达了它还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和成长当中，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未来平台肯定会有变化，但相信其中的核心的理念却是一致的。从理念上看，新媒体需要能够面向大众的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新媒体也使得传播者和受众呢融会。以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的报道为例，记者再快也赶不上车上的乘客，车上的乘客就是最前线的记者，记者反倒要从乘客的报道当中获得他的第一手资料。现在很多的记者都是从自己的社交媒体或朋友圈里面挖掘整理采编自己的新闻故事。另外还有无数的交流者，相互之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的交流。比如今天我的朋友圈微信，每个人差不多可以直接接触5000人，而且还可以加很多的群，大家都可以进行互相的同时的，但是又非常个人化个性化的交流，这就是新媒体。回头看，不管是微信抖音还是微博，大概都是在不同层面的不同侧重，但基本上都是相同的理念。未来不管有什么样的发展，大概也是这样的方向。基督教的传播和教会的宣教，对此也需要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因为在这个意义上讲， 人人宣教，不仅仅是可能，也是必须。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等着帮助我们。从他的手中，你能得到适时的帮助。
你可知道神爱你，他爱你，只有他能够保护你，爱你。
愿神借着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使您每天与他相遇，让您更认识他，并赐给您此时此刻所需要的恩典。
仿佛听见，仿佛听见，创造出永恒的祝福，永恒的祝福。
刚才我们听的这个安平牧师的分享，想请永恩来谈谈一下。 在他的分享当中有哪一方面的分享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听了安培牧师的这一堂课之后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对于新媒体的一段描述给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过去很多人都说新媒体应该叫数字媒体啊 ，digital media， 但实际上安培牧师说他认为新媒体更加的贴切。我也是举双手双脚赞成，因为这个新字呢，它表达了不确定性，而且这个新字也是代表一种动态变化、不断发展和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新。
是的，是的。
当前可能我们有这种众多很流行的一些平台，譬如说像油管、YouTube、腾讯、朋友圈这个微博、微信等等啊。但是在未来，这个平台还会有发展变化。
肯定的，肯定的。
就像我们这一周我们开晨会的时候还聊到这个 AI 的技术哈，所以其实这个新是一直不断在变化的。但是安培牧师又提到了其中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去中心化。
那么这个永恩，你是怎样的理解这个去中心化？
这个去中心化是一个术语哈，可能乍听上去我们都有点懵，到底什么叫去中心化？
是。
那过去这个我自己的理解啊，过去是中心化，过去我们的媒体很单一的时候，纸媒，然后国家的这种电台呀、电视台。我们可能老百姓们，我们主要是透过这些传统媒体来接收资讯，好像他们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心一样哈。而今天当社交平台像朋友圈、脸书、微博、微信还有短视频平台如此普及的时候，那他们也成为了我们去了解资讯的途径。而且这个去中心化呢，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都是受众，我们也只是受众，
是。
而记者、新闻媒体才是唯一报道的这样的传播者。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播者。打个比方吧，譬如说像最近这个台湾大地震啊，
是。
我们迅速的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我们就收到了这个朋友圈里面或者说我们的社交平台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播报，他们是事件的亲历者，而他们同时也在他们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社交平台去观看他们身边亲朋好友、事件亲历者发出的不同的信息。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既是受众，同时又是记者。
是。
所以去中心化呢，它就是一种现象，也就是说，每一个用户他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他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心，他都可以去影响其他的人，
是
其他的节点，
是的。
所以这使得我们如今只要你用社交平台，只要你用微信，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媒体。只要你手中有手机，只要你也是使用微信、朋友圈等等这些社交平台的话，那么就可以使你自己成为一个记者，成为可能。
是的。
对，所以我想今天这课呢，就是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已经具备了条件去成为主的使者，去成为这个福音的记者。
所以你看，在过去讲到宣教事工的时候都是指着你就是支持一个宣教士啊，可能在金钱上在祷告上支持他到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偏远的一个地方去宣教等等，或者是你自己可能参加一个短期的宣教施工，但是就不像今天这样，每一个人你都能够透过这个新媒体成为一名的宣教士，都能够透过这个新媒体来和世界各地的你认识的人来分享福音。哎呦，这是我们过去的年代里头根本无法想象的一件事。
对。
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基督徒啊，你如果还说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传福音，
向谁传福音，
对，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分享信息等等啊，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
已经找不到借口了。
对，这些都已经成为是借口了。对吗？今天透过你手上的这部
智能手机，动动你的小指头，
你就能够将多少美好的信息来传播出去。昨天我们谈到我们良友电台有50几个不同的节目，
是
的，对吧？五十几个不同的节目，很多节目你一听你会受感动，你也知道这些节目会帮助很多的听众朋友，
嗯哼，
对吧？
对
啊，比方说旷野玛拿，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灵修节目，
对
啊，你可以将它和一些的弟兄姐妹分享。恐怕在教会中很多弟兄姐妹每天都没有好好的灵修，
是
没有好好的读圣经，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推送这些的节目让他们来收听。
对，是的。
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能宣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嗯，
不仅仅是能够分享很多你所接收到的美好的信息、美好的见证等等，你自己本身的故事也能够透过这个手机各个平台来和你所认识的人来分享。
嗯，是的。刚才牧师讲到的这个，我们其实已经没有借口说我们没有办法为主传福音。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电台有许多很宝贵的灵修节目啊，或福音节目。你说我口才不好啊，但没关系，这些节目不需要你讲啊，你只需要分享就可以、对。另外呢，这个去中心化其实还带给我一个思考，就是我们既是可以去传播信息，你发布任何一条信息，只要有朋友圈可以看得见你的信息，你其实也就在影响他们，但同时呢，别人发的信息也在影响着咱们，因为咱们也是受众嘛。
嗯，
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或者带给我的思考是，我是容让自己不断地被这个世界的信息来影响呢，还是我要肩负起我的使命，我要在这个众多纷扰的信息中，我不被轻易地被这个世界所影响，而我要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而我要去靠着主给我的话语去影响他人的人，分享主的真理，这个非常重要。你要么就是躺平，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所影响，要么就是我们要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嗯，所以我想还是要回到那个最核心，如果我们要去成为影响他人的人，我们要成为主的精兵，我们自己的生命必须先和神有一个稳稳当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只有在主的里面，我们自己的生命深深的扎根，你才能够有源源不断的话语还有活水可以流出来，成为一个有效的中心去影响他人。
对，
嗯，
所以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者说你拥有怎样的生命的素质，你才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力。
是的，我们自己这个管道干净了，通畅了，那属天的信息我得到多少我就把它分出去多少，这样的一个管道，我们这样一个器皿，它就是合用的，它也是有效的。但如果我们自己都卡住了，那我们不懂得分辨，或许我们分享的根本没有营养。
是的，
嗯，
是的。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想到可能对于同一个事件哈，或许我们都是事件的亲历者，但是作为基督徒，作为主的孩子，我们或许可以分享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看法，或许这个看法就是从神而来的眼光。所以同样一个事件，大家都在讲，大家都在分享，那我们的看法呢，我们的立足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在分享之前呢，要先好好的祷告，求神来引导我们懂得取舍，该发布、该发送、该传送一些怎样的信息帖子，也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不要大量的大量的不断不断的发布发送很多的信息给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群、某一个朋友圈，太多的信息，不断不断发布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是好的，
也会让人产生疲劳。
对，求主给我们有智慧。
嗯，是的。还想到一点啊，就是在前面的节目中，安平牧师他有讲到说，他有让我们反思，我们在朋友圈中，我们发布的，我们是否跟别人一样，在晒着美食美景、养生鸡汤，还是清一色的圣经经文，就是冷冰冰的经文哈，这种教导。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智慧，我们要发布的一定也是我们自己心被感动的，可能同样是一个生活的场景，但它可能带给你从神而来的一段思考，或许这样的一种很接地气的 个人化的生活分享会让你想到主的哪一段教导，或者说一个怎样一个信仰的反思，或许更能够跟他人产生共鸣。
是的，比方说有一首诗歌圣诗非常非常的打动你的心，
是
每一次你唱的时候都哎呀泪流满面啊等等的，哎，这样一首感动你的诗歌，恐怕当你分享出去的时候，也会深深的打动许多人的心，对吗？
是的，
先能够感动你的东西，才有可能会去感动别人。如果连你自己都不会受感动，你怎么能够期待着他会去感动别人呢？
是，永恩曾经发布过一则小短文啊，那一次结果获得了好多好多朋友的关注。
哦哦，是讲些什么的？
我讲了一次我去拔智齿的经历。
是，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医院拔过牙，所以当我就是定义我计划有计划的去拔掉我一颗智齿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充满着期待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让专业的医生帮我拔牙，那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小时候的牙都是自然掉的，就是自己拔的，所以我会觉得它很有意思。我从来没有拔过，这是我想的。但是实际的经历呢，却是一个小时的战斗，前后换了三个医生。
哎呦，为什么呢？
因为很难拔。
哦，这样。
就是 X 光照下来，我的牙齿是生长正常啊，就是它结构是好的。但是在拔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的难拔。那前两位呢都是女大夫，他们拔了许久，甚至还动用了榔头。
哎呦，
我整个人都快被敲得像得了脑震荡一样。
哎呦，
而且
这样哦，
就是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甚至在被拔牙的过程中就想走了，我就想我今天为什么在这儿。所以我在我那一篇分享就是日记中哈，我就写了当时的一个心态，如何从喜乐和期待突然变得极其的失望沮丧和有痛苦。而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走，我只能躺在那儿张着我的血盆大口，然后任两位医生拿着榔头，
哎呦，
当当当的来敲牙。
太可怕了。
对，非常的疼，而且感觉自己无力来改变任何什么。直到最后呢，有一位就是他们请了一位专业的男大夫，可能力气大吧，或者说已经奋斗了那么长时间了，结果那位男大夫啊，就是很轻而易举的就帮我把那颗牙终于拔了下来。
哦，这样哦。
所以那之后呢，我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我这个整个嘴才能够慢慢的消肿，所以在那过去那一周，我基本上就没能吃得了多少东西，都是只能喝点汤啊什么的，因为肿了嘛，所以牙齿就错位，你就没办法咀嚼。
是是。
但是透过这个事情，当然我在写的过程中让很多人产生共鸣，而且呢，我也从一个很搞笑的一个幽默的一个角度去描绘了很多这个过程，这也是比较有趣的。但是它带给我的一个思考就是，它突然让我想到，我很感恩，我想到我们这个时代还能够有牙科大夫，我们还有电动牙刷，我们还有牙线，我们还有各种清洁口腔的这种用品，是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祝福。试想在过去，哪怕你是一个皇上，你如果患了牙周疾病，哪怕一个小小的蛀牙都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解决。
是的，是的。
所以他首先让我反思我可以为什么而感恩，再者呢，他也让我看到如果我要让我的牙齿健康，那一颗必须要拔掉的智齿是必须的。而在这个拔掉智齿的过程中是那么的疼痛，甚至经历了那么大的磨难，连榔头都上了啊！我就想到神有时候对付我们生命中的痛点，或者说那些需要被医治的地方，他也需要先有
拆毁
的工作，然后才建造。
是的，
虽然拆毁的过程非常的痛，非常的难，但是他的心意是为了建造，
是
为了全然得医治。
是，
所以就透过自己拔牙的经历，我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些后续的这些想法吧。所以当那一篇小日记在朋友圈发出的时候，没想到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得到共鸣，而且也从我的那个分享中感觉到哎，也被主激励了。所以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范例吧。
是，
或许你也可以透过你自己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小事件，哎，神教给你怎样的功课，你就可以在朋友圈中分享出来。
对，对，新媒体和传统的传播最大的区别就是 每一个人都能够透过新媒体来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
是，
我们就是主角，主角就是你。
Amen。
分享你和神之间的故事。
Amen。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你身临云心在